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彼得后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新的圣经《彼得后书》。这卷书是在彼得前书的后面，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。今天我继续讲解彼得后书第二章，从第五节开始讲起。首先让我把这一节的经文读一遍，请你翻到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，这里说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挪亚的那个世代有背叛神的事发生，那是一个不法的世代。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说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在那个时代，暴力事件已经频频发生，神就以洪水来毁灭那个罪恶的时代，使挪亚时期的那一个事件就此结束。那一个时代除了挪亚一家人之外，是完全没有神的时代，神就审判了那个世代的人。神大可以完全除灭人类，但是神并不那么做。当神审判的时候，他想到未来，而他的审判显示出他的恩典，以及他对自己所创造的人类的性命是如何的看重。为了减少不法和罪恶，洪水之后，神立刻这样的吩咐人类，他说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这是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的话。如果我们今天说不该有死刑，因为圣经上说不可杀人，那就是荒谬的。那不可杀人的诫命是指着一个人心里急需愤恨，并且表现出他的怒气和愤恨，以至于他杀了另一个人，那就是谋杀。神给予政府有权可以去把一个杀人犯判决死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容许一个杀人犯逍遥法外，那就是不尊重人的性命。如果你将一个因自私或者是罪恶的缘故而杀了人的人处决，那样就表示你对人类生命的尊重与看重。今天大多数的人比较同情罪犯，一般都会这样说，哦，他是个人，我们不想取掉他的性命，但是他却杀了另外一个人的性命。 今天有许多的法官太过于软心肠，以至于所判决的结果离神的标准极远。也有许多地方因凶徒目无法纪，使不少无辜的人受害。虽然有人要求实行死刑，但由于政府方面不明白神的计划，他们无法将凶徒绳之以法，反而容许他们逍遥法外。结果良善的人民宁愿躲在家里，而犯罪小偷之类的匪徒是到处犯案。如果我们把这些恶人监禁起来，那就表示我们对人类性命的尊敬和看重了。我们的社会需要纪律，这个失丧未得救的世界必须要严守政府的纪律，不然的话，这个世界就道德沦亡。神给世上的政权定下了一个审判的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按照他对挪亚时代的罪恶所做的审判来实行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六节的经文，请翻到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六节。又判定索多玛、俄摩拉将二城倾覆，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。我们可以读创世纪第十九章，那里记载到神对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审判。神所审判的是肉体所犯的罪，索多玛城是容许同性恋的行为，今天有些国家也容许这种的罪行。肉体是丑恶的，你我都有旧性情，这旧的性情所表现的都是邪恶、污秽和败坏的。我们不能说只要我们使同性恋合法化，我们就是尊重了这种的行为。神已经说过，如果人堕落到那一个地步，他就放弃他们。这一点你可以接受，也可以不接受。神的话是这样说的，你可以参考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的经文，那里说的非常清楚，是特别关系同性恋方面的罪。可是因为我们对这一类的事过分的宽大，以至于就助长了它的扩张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第八节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挪得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。这里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挪得。我觉得忧伤这个词不足以表达彼得在这里的实际意思。按照希腊原文，彼得所用的忧伤这个词的意思含有因劳力而疲累，以至于精疲力尽的意思，也具有用恶毒的手段去折磨使他觉得痛苦的意思。正如某些集权国家用疲劳轰炸的方法来拷打审问异己分子，他们把那人带到强烈的灯光之下，不断地向他提出问题，又拔他的指甲，用尽各种残酷的手段来折磨他，使他屈服。彼得所用的忧伤这个词含有这样的意思。 罗德在索多玛城里过着痛苦的生活，他的内心受尽煎熬，因为他看见这城的居民罪恶极大。我读《创世纪》的时候，并不觉得罗德有那种的感受，但从彼得这里所说的，我才知道罗德确实为索多玛城的罪而忧伤。当我读《创世纪》的时候，看到罗德下到索多玛城，被那城同化，失去了他的家人，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。甚至于等到我们读到他两个女儿跟他一同逃出城的时候，我们倒是希望他们不如留在索多玛城还好。但是彼得告诉我们，神把罗德从索多玛城里搭救出来，神知道如何搭救义人。第六节告诉我们，神审判犯罪的天使，用洪水毁灭不敬虔的世代，又审判索多玛和俄摩纳。这一切的事是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。是怎么样的鉴戒呢？我想当我们来到天堂的时候，有两件事会使我们大大惊奇的。第一件令我们惊奇的，就是我们以为可以上天堂的人却没有在天堂里出现。虽然我们以为他们有纯全的信心，但实际上他们没有。第二件令我们更加惊奇的，就是我们一直以为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，却偏偏上了天堂。这些人在地上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见证，罗德就是其中一个例子。我不认为他有什么见证。当天使来宣布神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纳城的消息的时候，罗德就去对他的女婿说，我从神那里得到消息，他要毁灭这个城，他要审判这个城，我们离开吧。圣经说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。我猜他们也许这样的回答他，哎，我们不相信你啊，我们从你的生活中看不出你对神有什么信心。如果我只有《创世纪》这一卷书，恐怕我的结论是罗德上不了天堂，因为他没有得救。可是彼得说神搭救义人罗德，而那不仅仅是指他一个人，因为他两个女儿还有他的妻子跟他一起。不过他妻子走了不远，因为回头望索多玛城就变成了一根岩柱。罗德被称为义人，因为在神眼中他是一个义人。这节经文又说只搭救了那义人罗德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。罗德的生活方式并不像索多玛城的人，他恨恶他们的罪行，他是一个义人，意思是说他在神面前是义的，因为他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靠神。虽然他过的生活并不像亚伯拉罕那样有见证，但神看他是个义人。罗德的信心使他在圣经中成为神的圣徒，可是他的生活却否定了他所相信的一切，而他在地上也没有一刻的平安。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，是想象一下罗德所看见所听见的事。坦白地说，没有一个神的儿女 可以不断的容忍一些污秽的言辞，污秽的言辞会导致污秽的行动。神对罗德说，罗德，你必须离开那城，你在那里，我就不能毁灭他。我们也看见，在那同时，亚伯拉罕并没有批评罗德，他反而是为他祷告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功课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一位传道人，他爱批评。有一次，他批评一位很有能力的传道人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圣经老师，是我所尊敬的。我也知道神大大的使用他。我就对那一位批评他的传道朋友说，你有为他祷告过吗？他涨红着脸说没有。我说，如果你认为他有错，为什么你不为他祷告呢？为什么批评他呢？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代求，他不希望自己的侄儿罗德一同遭毁灭。亚伯拉罕求神为50个义人的缘故而不毁灭那城，最后他求神为10个义人的缘故不灭那城，然后他就不求了，因为他担心罗德并不是真正属于神的儿女。但罗德的确是，神也救了他出来。神说，你如果不出来，我就不能毁灭那城。罗德的妻子跟着他一起出来，可是他一回头观望，他就变成一根岩柱。这听起来有一点奇怪，为什么他回头观望就变成了岩柱呢？为什么他要回头观望呢？很显然的，他虽然离开索多玛城，但是他的心仍然留在那里，他跟城里所发生的一切纠缠在一起。相信他是城里一些俱乐部的会员，他可能埋怨罗德，为什么要那么匆忙的离开？他回头观望的另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他不相信神会毁灭那个城。结果，神真的毁灭了那城，而且他变成一根岩柱。这几节的经文所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功课，就是神把罗德从索多玛城里搭救出来，是预表教会被提。让我告诉你，教会要在大灾难期之前被提去，要在审判来到之前被提去，因为神不愿意属他的圣徒经历那些灾难，所以连那些像罗德一样软弱的圣徒都要被提去。罗德蒙神搭救，如果你相信基督是救主的话，你也一定会被神提去。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告诉我们教会不必经过大灾难期。教会已经在基督里得称为义了，正如罗德被神看为义是一样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彼得后书第2章第9节的经文，请你翻到彼得后书第2章第9节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等候审判的日子。我要告诉那些相信教会要经过大灾难期的人，神知道怎样搭救属于他的人，你也许不知道他怎样的搭救你，但神知道，神也知道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。 神知道谁是敬虔，谁是不敬虔。今天麦子和稗子一起生长，神说任凭他们一起长。今天我不为稗子担心，当然我不愿意看到有太多的稗子。今天神的话已经传扬了出去，麦子跟稗子是一起生长，但是有一天神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神要把属他的人提去，把那些不敬虔的人带到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审判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节，请你翻到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节。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，他们胆大任性，毁谤在尊位的也不至惧怕。这些经文说，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，这是很重的一句话。这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的人，实际上比野兽都不如，他们专爱一切污秽邪恶的事。轻慢主治，在犹大书第八节也提到这些人，他们藐视一切属灵的事物，藐视神所高立的，包括天使以及神统管宇宙的方法。他们胆大任性，敢亵渎神，他们用恶言攻击神圣的事，他们敢毁谤一切神在他这个宇宙所设立的具有尊位和荣耀地位的人。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面我把彼得后书第二章前面的一段，就是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再读一次，请你仔细的听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苏苏的灭亡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，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。他们因有贪心，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。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，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。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，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异人挪得，因为那异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。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，他们胆大任性，毁谤在尊位的也不至惧怕。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，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，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，生来就是粗类，已被捉拿宰杀的。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，正在败坏人的时候 自己必遭遇败坏，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。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，他们已被玷污，又有瑕疵，正与你们一同坐席，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。好，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，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您接着彼得后书第二章所记载的这些历史的事实，让我们作为鉴戒，让我们警惕，让我们靠着主站立的稳，不至于跌倒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